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期待那一天，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啊，与你永远的相聚，永远的同住啊！主啊，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啊！因为是你说的，是你 promise 的，主，你的话必定在天，永不改变啊！天地都会废去，但你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若如今我们思想未来的事情啊，有点模模糊糊啊，好像隔着一层啊，看不清楚。但将来那一天，一切都将显明啊！主，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啊，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凭着你清楚明白写给我们的话啊，虽然不长，但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确实的。啊，主你加添我们跟随你的信心，带着这样的期盼等候你的降临。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这一段的主题很清楚啊，65章的17节到25节，那就是讲这个将来新天新地千禧年的国度啊。因为先知是从很久以前往前看，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两件事情呢看成一件事情，将来最终的结局。当我们读启示录20章、21章、22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看出一点的次序，这里面是都混在一起讲的哈。那启示录第二十章是讲到1000年，反复提到有1000年啊，1000年开始的时候，魔鬼撒旦被捆绑啊，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暂时被捆锁。那1000年结束以后，他会放出来，然后又带一些人啊反叛神，然后被打败，然后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啊，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这是将来在地上有1000年的时间，我们通常叫千禧年的国度。那在以赛亚书65章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些经文是讲千禧年里发生的事情，比如提到人的死亡啊，那这是在千禧年里面人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会有的。虽然人的寿数比现在要长很多，他说100岁死啊都算是这个孩童，那说明人活都将近多少，将近大概1000年的寿数啊。在启示录20章讲完以后，进入21章，他说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啊，然后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跟原来的耶路撒冷在地上建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次序呢，是先有千禧年国度，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旧的天地都过去了，被毁灭了，然后开始了新天地新地，开始了永恒。以赛亚书65章前面是在讲到新天新地啊，因为17节说看呢，我造新天新地，这一下子就讲到最终的结局了啊。但是后面有些话是又回头去讲啊，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发生的啊，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哈。虽然经文不长，但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哈最宝贵的盼望啊，就是将来神要成就的这个永恒的事情哈啊。17节、19节是讲永恒，是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哈，旧的天地都毁灭了。那永恒当中的特点哈，他就提到说 never 啊，永远啊，这些词在地上都讲不出来的哈，地上没有任何事情是 never， 没有任何事情是forever 啊。什么东西是 never 呢？就是从前的事情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啊。什么事情是 forever 呢？这个欢喜快乐是 forever， 永远的快乐啊。一直提到哈，这个神很快乐，人也很快乐啊，是而且是永远。19节也讲哈，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哀嚎的声音。这都是讲到永恒当中啊，是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分离了，不再有这个罪的存在了啊。那20节到25节应该是讲千禧年国度。因为20节提到死亡啊，永恒当中不再有死亡啊，但这里面是讲到死亡，虽然寿数比较长，但还是有死亡的。21节讲到 他们这个百姓自己要建造房屋，这不是永恒啊。永恒当中，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预备好了就来接我们啊。所以在永恒当中的人的居所是神自己建造，不是人造的啊。第22节他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啊，不是说神的百姓很自私哦，不是这个意思啊。以色列人在被外族侵略的时候呢，神常常用这种方法呢去管教神的百姓，因为他们很辛苦种啊收啊，结果他们不得吃啊，被这个外族敌人给侵略给掳去了，他们很辛苦但得不到那个果实哈，是相对于这件事情讲的。所以将来呢，神不再有征战了哈，在千禧年国度里面，除了最后一场跟魔鬼之间的这个打仗哈，其他不会有这个国与国之间征战。所以他说他们建造的哈，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啊，就是没有这种外族的侵略。然后23节说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啊，这个天灾也免，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啊。那到了24节呢，提到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啊，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所以这一部分啊，20节到25节应该是在讲千禧年国度，还是在地上耶稣基督亲自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的那一段时间，1000年的时间啊。那我回头再想啊，这个哇，将来在永恒当中新天新地里面啊所发生的事情，是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的啊。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中文翻译成不再追想，我读那个 NIV 它翻译成这个追想翻译成 come to mind，什么意思？就是过去这些事情就是根本就不会想起来了，不会进到我们的 mind 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的荣耀永恒里面的事情所充满啊。以前我们所经历的地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啊，都不会 come to our mind 啊，根本就不会想的，根本就不会在意的啊，以前这些事情啊，现在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啊，将来都不会想起了哈，都不会追想了哈，这是中文讲的啊。最近这个登这个火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现在哇，好先进，直接上 YouTube 哈，随时可以看直播。这个 Mars 上面，火星上面什么样子哈？我们直接看。前两天他们还那个登陆舱，就是有一个小型的直升飞机啊，第一次在。通过遥控啊，把那个直升飞机在那个火星上飞起来啊，从火星的那个离开地面啊，去看整个这个火星啊，这些好先进啊，你看这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啊，现在科技发展了哇，大家觉得人真的是很厉害啊，越来越厉害了。那将来啊，将来新天新地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想了，都不算什么啊。登月很厉害，人觉得很厉害啊，将来我们要登上火星啊，更厉害。但这些事情啊，比较起神所做的，这些真的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啊。在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面前，人的这一点点成就啊，大家觉得现在觉得好了不起，很先进啊。那这些真的是都是极小的事，这是将来啊，我们。虽然神没有给我们描述细节啊，新天新地到底怎样，但是呢，用这种的很清楚明白的言语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真的用信心来相信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好的无比，超乎人的想象啊，甚至人的言语都无法描述出来的。18节到19节一直在讲喜乐这件事情，快乐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这是讲到神的子民要永远的喜乐。然后19节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而讲的神也喜乐。这个在地上啊，这两件事情常常不是同时发生啊，要么神喜乐，神喜乐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旨意啊。我们前面有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也讲，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神喜悦的事儿。神的旨意如果能够成就，那就是神最欢喜快乐的时候，从永远到永远啊，不改变啊。 要赐福于人，要荣耀他自己的名，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救赎人类。凡是相信的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他喜悦的事情。看到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上帝就欢喜快乐。看到地上有一个人悔改，他就快乐的不得了。但在地上呢，常常神的旨意不是通行无阻的。所以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因为在犯罪的人当中神的旨意会被拦阻，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当神快乐的时候，人不一定喜欢，这是在地上的矛盾。有时候人喜欢呢，上帝不一定快乐，这是在地上。但是将来呢，将来是永远的这件事情，永远上帝要喜乐，永远的人跟着神一起同乐。有一次这个林肯问我一个问题，说怎么保证将来在天上人不会犯罪啊，人不会再犯罪了。当初神造亚当夏娃也是没有罪的，但是后来他们就选择离开神犯罪，怎么保证将来在天上，在永恒当中不再重复同样的事情呢？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怎么会进到将来，我们怎么会进到永恒，是因为在基督里重生了嘛。基督有没有犯罪呢？基督没有犯罪。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会不会犯罪呢？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永远不会犯罪的。所以将来我们之所以有这样把握，有这样确据，罪不会再进入到新天新地，不会再污秽这个新的世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没有经过重生的过程，人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永恒。所以在千禧年结尾的时候，虽然在地上外在的环境一切都好，而且是最智慧、最有能力、最爱人的这个耶稣基督亲自作王，到最后还一批人去反叛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批人没有重生嘛。虽然他们父母都是基督徒，进入到千禧年，但是他们也出生在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外在的世界当中，但是如果他们内在的生命没有重生，他们还是没办法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把握，确据将来的永恒当中，神永远的快乐，人也永远跟神一样的快乐，是因为每一个在那里的人生命都改变，都是有耶稣基督从他那里来的完美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刚刚牧师提过，这个新天新地是必然的事，因为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自己说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新天新地是我们所有蒙恩的人的一个心中的盼望，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但是必定会来。其实十七节讲说，我造新天新地，那个造字，跟创世纪第一章头一两节讲那个造是同一个字。神会造一个新天新地让我们进去，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叹息劳苦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想起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着将来要得的荣耀，我现在所受的劳苦，也许是为主做一些事情，好像很辛苦，但是到时候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到将来的荣耀里面。我只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一段的，他最后讲到他说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叫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因着一位麻醉科医生的传福音，我信了主。 那他就有时候跟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说他经常在外面传福音，那他们这个医院里面大部分都是犹太的医生，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那他们犹太人如果对宗教没有兴趣的话，他们常常有周末有 party， 对吧？就在那边饮酒啊、作乐啊。有一次他被邀受邀，他就进去了。结果问那调酒师问他说：“你要喝什么？”他说：“我要喝一杯橘子汁。”结果这个调酒师就说 ：“Listen, listen, listen, we have a joke, Dirk here。”他就是有一个不懂事的人在这边。他说他只要那个橘子汁。就徐华医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就站起来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在这边欢乐，看见顾念所见的，你们是以色列人应该顾念的所不见的，将来神要来的永恒的国度。”哇！他一讲，大家都静下来，不讲话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将来的新天新地。怎么来我们很难揣摩出来，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但是神讲过就必然会来，我们要凭信心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在地上不过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将来永恒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主是最重要的。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主会说进来，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与我一同来作席。那这是我看这一章的感想。
我觉得这边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啊，真的是有点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因为我就是根据我的自己的经验啊，比方说我们吃东西，你什么时候觉得特别好吃，那一定是之前很饿，你饿了以后再吃，你觉得好吃。你什么时候觉得特别高兴快乐？你可能无聊了一阵子，突然出去玩了，哎，你很高兴很快乐。那这边所描述的这个新天新地好像是永远都高兴快乐，这个很难想象，就是你的那个快乐好像是不会疲乏不会疲倦的，不用经过饥饿你就会觉得满足，不用觉得劳累你就觉得舒服，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超过我能够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说，神跟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连人心都没有想到过的。就刚刚听了牧师听了吴长老这样讲，我就真的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好像有讲到说生命树上的叶子是为了医治，所以没有死亡，那是不是他要医治？那是不是代表还有病痛啊？要不然为什么要医治嘞？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听听看大家怎么看。好，完了。
关于未来的事，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头脑真是想不清楚。所以我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儿。但是呢，我只有希望将来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解答。现在你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只靠圣灵所给他的感觉，他弹出来，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都符合将来的样子。刚才牧师说的哈，以赛亚看见的这个国度和新天新地是混在一起的，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国度里有死亡，新天新地没有。国度里，自己要劳动，自己要建造，新天新地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做什么呢？敬拜神。所以将来我听了一篇道，说是将来我们永永远远的都在敬拜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能想象出来。 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25节，我想这也是新天新地的景况，就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界完全和谐成一。但是呢，当时的话，受咒诅的蛇呢，好像还是在吃尘土。这个蛇好像还在那儿吃土，没有恢复。我又不晓得到底怎么样子理解。就是刚才华梅提出来的，永永远远欢喜快乐，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景象？我是觉得，只有是和神同在了以后，才有这种现象。我现在呢头脑太小了，我想象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完了，
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吧，他20节说是，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儿，然后呢，因为死，因为百岁死的乃算孩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是来自于罪，就是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呢是没有死亡的，因为那就是它这是一个类比吧，就是说先说到这个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死的，因为没有咒诅了嘛，然后再说到因为百岁死的有百也是仍然算为被咒诅的是罪人，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咒诅的，就他就说到这个原因，然后再说到第21节说。他们要盖房屋，要栽种葡萄园，别人不得吃他们所栽种的所建造的房子。这也是一个比喻，也是跟这个20节的那个上半节有关系。就是说是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呢，就是这个房子呢，就是就像牧师讲是主预备的，但是它是比喻说什么，就是在这个里面的人是没有欺压，没有抢夺你的东西呢，别人也抢不了，因为这是你的产业。就是、说是。你所种的呢别人也不得吃，就好像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今世所做的这一切的功，承受基业的时候呢别人也没有办法来抢，因为这是已经预定好的。说是什么，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树木是非常的稳固长久的，就是说你的这个日子非常稳固，因为是在神的这里面的，所以他就把人的生命比作这个树木永远感觉到永远死不了一样，反正比人时间长。他说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就是说是，所以呢就是给我看到道，我们得救之后呢一定要好好来走这条道，因为到时候呢就是说你在今世所做的这一切呢就要为来世做预备了，要长久享用的。然后23节说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就是说他们所劳碌的这一切呢在神眼中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在今世你坐在神的心当中，你就不遭遇任何的灾难，因为神性的保护。那新天新地当中呢，那我们都在神的大鹰的翅膀底下了。而且又说到一个说是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是有生产的，还是有生育的。那里面因为到最后呢还是经过最后一场大战是哥哥马哥的征战嘛，新天新地里面还是有生育的。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听，祷告蒙应允，而且人和那些狮子老虎呢关系也好，说是。在神的山上的一切都不杀人，再次恢复了创世之初的那个美好的伊甸园的这个境况。我再补充一句，所以我觉得底下说的什么死有建造，这都是说到这个新天新地当中的是没有的，因为在神的里面呢就是说都已经全部都是已经是永久永恒了，它只是一个类比的比喻。
关于那个生命树的叶子啊，就是将来在永恒当中肯定是没有疾病的啊，因为讲得很清楚哈，没有痛苦，没有疼痛啊，没有哀嚎啊，这个疾病带来的这个咒诅应该是不在那里啊。那为什么生命树的叶子是用来医治呢啊？就是说神创造的东西是很丰盛的，不一定这件事情发生才有那个东西存在。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physical world， 这么浩大的一个宇宙，你看为什么要造得这么大？要如果单从实用的角度，有好多东西，好像那么多的星星啊，那么多的这个浩大的这个宇宙的空间呢、为什么神要造在那里？从实用的角度看不出有什么用处。但是呢，为了彰显上帝啊，上帝的荣耀啊，所以 他讲到说在永恒当中生命树、啊、生命河、啊、叶子有医治的功效、啊、他造的是丰盛的、啊、是超出人的需要的、啊、不一定有现实的作用，但是呢他可以表现出、啊、神的那个能力、啊、他自己的荣耀。
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启示录22章的这个第二节，说这个生命树的叶子为医治万民的，这就让我想到了说法，神就是说要让我们看得到这个被造物和这个造物主之间还是有绝对的区别的。因为虽然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感觉到我们和神一样的永远同在了，但是呢就是说神的叶子呢，生命树叶子呢还需要吃了才能医治，就是说人呢仍然是需要靠神的恩典而活，就是说好像在这个永世当中呢还是要看清自己的身份的。
哎，这也是一种的理解、啊、就是、啊、就像当初、啊、在伊甸园里神也造了生命树、啊啊、你要靠领受神的恩典才能够有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在永恒当中、啊、造物主和被造之物之间还是有区别。对，嗯。